各位弟兄姊妹们，各位朋友们，平安。很感谢主，主赐给我机会，今天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一起来交通，一起来庆祝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因此呢，我们心中是非常的欢喜快乐。那今天在这里，我们就先交通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在这一个题目当中，从几方面我们来看这个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起初原有就有的生命，后来呢，因为人类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因此的神就在他儿子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把他的儿子因着人类的缘故带到十字架上死了。而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因此这个生命呢又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个生命呢，神是喜欢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带进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他做救主的人心中，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这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所发出的大能大力是非常的浩大。那我们又看见神又把我们带进什么基督那永远的生命里面，与他永远同在。我们先今天交通这一点的内容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先翻开圣经，第一处圣经，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里头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见那永远与神同在的又显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是第一处圣经。第二处圣经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论到我主耶稣，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从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看第三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后半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第四处圣经，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到十七节，这里面讲什么呢？主耶稣要再来，那时候呢，我们死了的圣徒都要从死里复活， 那些活着还存留的人都要改变，与那十二符合的圣徒呢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永远同在。好，我们圣经啊暂时都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要纪念你为我们死而复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是何等的奇妙，何等大的能力。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因着你这个复活的生命，你要把复活的生命赐给还接受你救恩的人，叫我们里面也满了你这个复活的生命，叫我们能够在世上活出你这个生命来，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感谢你，求你今天在这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交通你这个复活生命的时候，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引导和带领，叫我们里面哦，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能够流露出来，来见证你的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深的认识你，更深认识你这位复活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盼望有一天在你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你一同到空中与你相遇，而且与你永远同在。主啊，我们真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祝福今天的聚集，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叫我们仿佛思想。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第一点，我们要来认识这位神那起初永远的生命，也就是主耶稣他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头啊，约翰使徒老约翰啊说，论到从起初永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呢，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无法计算的，它的起初原有的。起初是什么时候呢？那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头所讲的，就是从亘古到永远。亘古是什么时候呢？无从计算的。那从很早很早以前啊，在约翰第一福音第一章里头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从太初就有这个生命，是存在在从太初啊就已经有了。那我们看神呼召摩西啊，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就问神说，以色列人要问你神叫什么名字呢？神怎么答复他呢？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伟大的神，这个生命是从太初就隐藏在那里，人是很难能够认识。但是很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神是何等奇妙，他愿意把他的名字，愿意把他的生命呢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去认识这位呢无限的神的生命。哎，这一点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神这个生命是从胎骨啊就已经有了，而且呢充满了无限的能力，这个能力是非常的浩大。这个神生命所发出的能力，那是无从可以计算的。我们知道神复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就用他的话创造了宇宙万有。神说又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又有空气，就有了空气，把水分作上下啊。神说这个地啊，这个也要从水里头上来，里面地又生长各种蔬菜，各种这个结果子的这个树木，事就这样成了。我们看见神的生命所发的每一句话都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整个宇宙，这个能力有多大。我们看见神拥有的这个生命的能力啊，是何等的浩大呀。我们看在宇宙当中，神又借着他命令呢，托住万有。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里头讲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呢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可以想啊，这个地球啊，这个月球绕着地球转，这个地球的引力有多大呢？无从计算。我们看见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太阳的引力有多大呢？无从计算。啊，太阳又绕着银河系转，银河系又绕着更大的银河系转，这个引力有多少大呢？无从计算，那是非常浩大。那我们再看整个宇宙呢，是绕着什么转呢？绕着神的宝座在哪里转。这个神生命的能力把整个宇宙都托住了，整个宇宙都绕着这个神的宝座在哪里转，也就是神的生命，也就是神儿子基督的生命的能力在哪里转。你看这个生命的能力有多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天文学家他们发现观察发现，在宇宙北方的基础啊，有一个透亮区啊，这个光线非常的强。这个透亮区有多大呢？它估计是有容纳九个银河系那么大，非常光亮。我们去查考圣经，我们看约伯记37章里头22节里面讲什么呢？讲金光出于北方，在哪里有神可怕的威严？金光出于北方，那就是北方的基础，哪里宝座立定在哪里，神坐在宝座上。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也坐在宝座上，用他生命的能力来托住整个宇宙，使整个宇宙照着这个宝座来转动，照着他生命的吸引力在哪里转动。我们看见神生命的吸引力有多大，这个力量哎呀是无从计算。我们看见这一个能力就是拥有的生命之道的啊，生命之道。这个约翰使徒约翰 就把这个问题所看见所听见的那在这里向我们说明了，向我们说明。因此我们看见神的话实在是非常奇妙，神的话的亮光要叫我们来认识神的大能，神生命的事情。那好的，这么大的能力的生命，神呢喜欢把这个生命赐给他所造的人类啊，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奇妙。这是我们要交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讲神怎么样把他这么大的能力的生命，把他这一个永远的生命要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不死的，它是胜过死亡权势的生命。那胜过死亡权势的生命，我们今天又为什么要啊在这里听说啊这个耶稣又要死了，那又要从死里头复活，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那个既然是永远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为什么会死呢？那死了嘛，当然了，因为他胜过死亡的生命，他因此嘛能够再复活过来。那这个是为什么缘故呢？这里头就跟我们人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神按照他的心意造宇宙万有，造宇宙万有之后呢，最后造人。因此造人是神造物当中的一个最中心的东西，神非常看重这个人。神造人是整个宇宙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呢，神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就造成了，但是神造人呢，他不是那么简单，他要经过研究。他在宇宙当中在那边开会研究，他跟谁开会呢？圣父、圣子、圣灵在那边研究，我们要怎么样造人。结果研究的结果呢，要照着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27节所说的。因此神造人是按照基督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神心意当中的人是要像基督，所造的人个个都像基督。因此呢，他就把这个生命要赐给他，要赐给他权柄来管理整个地。那我们看神就这样造了，造了以后呢，把这个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头，一个园子叫伊甸园。在伊甸园里头就安排了两棵树在伊甸园的当中，其中一棵呢是生命树，这生命树就是神生命所预表的，神的生命要在这生命树里头显现给人类所造的人，意思就是把这个树摆在伊甸园当中，就是告诉这个所造的人，你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你要永远活着，像神一样有大能力有大权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复活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我们看见神 他愿意把自己献他所造的人来表明，表明这个人献个神也。那因此呢，照他人的这个形象，就用这个基督的形象和样式照。那这个照，这个是神心意当中都是心意当中的一个意思，一个那照献基督，他希望人持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永远活着，永远活着，来什么呢？来展现神自己，因为是人是按照基督的形象造的吗？基督呢是在那边显明神，因为人没有办法见神，神非常的荣耀，人一见到呢，那人要死的，没有办法见到那么荣耀、那么圣洁的神。那好的，我们看见人是用造基督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在持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那很现神，在哪边显明神，在哪边见证神，这是非常美好的。因此在神心意当中所造的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他造万物之后呢，造了人，造了人呢，那就把所造的人带进安息。因此呢，人是最后造的，其他万物都造好的，造人，造人呢一造好就带进神的安息里面去了。不是叫人在那边什么满面流汗的那过日子的，不是的。他要人是安息在那边展现神。安息就有一个家，有一个安息，有爱，那在这个家里充满了神的性情，彼此相爱，那个是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当然神这样的心意都给我们看见神心意当中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然了，撒旦是不甘心的，撒旦看神建造又人又管理这个地，那好了，撒旦是绝对不甘心的。因为地呢，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世界造的时候是由造天使长，天使长骄傲的，后来被打到地上变成魔鬼了。因此呢，魔鬼是掌管这个地，而且因此把地变成空虚混沌，要变黑暗了。那神复造这个地造了人要管理这个地，当然呢，撒旦是很不甘心。因此呢，撒旦就在神所造的人当中呢来做工的，来引诱欺骗。那好的，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你可以选择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还有呢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两棵树。结果呢，撒旦引诱神所造的人，开始被引诱的是个夏娃。夏娃到园中跑来跑去，园中去，撒旦就在那里等着了。当到园中去的时候，撒旦就引诱他了。他说这个树上的果子意思是可以吃的。那夏娃呢，半知道也半不知道，因为神造这个分别善恶摆在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就告诉亚当，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的，吃了必定死。夏娃可能没有听神间直接给他说话，他是从亚当传来的。 结果呢他听的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因此嘛他就撒旦在引诱的时候他就告诉说，哎，这一棵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食。他这个话当中是不准确，撒旦就知道了，哦，你这个人对神的话是不准确的，因此他就进一步引诱他。他说你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不一定会死的，你吃了嘛，你眼睛会明亮起来，好像神一样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这个呢一欺骗这个夏娃，看这个树上的果子真的那么好啊，不错的啊啊，这个神怎么搞的就不让我们吃，也要让啊我们吃了嘛，跟像神一样啊，而是跟神恐怕太自私了啊啊，不要我们像神。他就这么一个意念，他就真了吃了。那我们知道真了吃了就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就是人在这时候呢就开始堕落了，违背神的命令，跟神之间脱离关系了，没有办法敬拜神，没有办法与神有交通。为什么呢？犯罪了就染上污秽的，就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了。神是完全圣洁的神，神是满有荣耀满有大能的神，结果呢人落下来了，跟神之间脱离了这个关系，人堕落了。那人一堕落跟神之间脱离了关系，那神人就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变成一个抵挡神的人的啊，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因此呢由于人的堕落，人就犯罪了，犯罪了，犯罪与神隔绝了。这个人犯罪后来的一代一代传下来都成了什么呢？罪人的。因此呢本来是按照基督的形象造的人，认识造的人堕落成为罪人了，那世世代代传下来都成为罪人。因为这个尊位人罪人的尊位下来，那当然都成为罪人。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称人相信要悔改认罪，哎，他就很有意见，他说我哪里是个罪人啊，我做事情很爽直，我从来也不欺骗也不贪人家的东西，我是什么罪人？但是他不接受。我们讲你这个人是从亚当夏娃这个之路下来的，你即使你不犯罪你也是一个罪人。那有罪人要怎么解决呢？我们看见神是非常的奇妙啊！虽然他所造的人是受到撒旦的打岔，撒旦的引诱落下来，但是神的心意是不改变的。神心意当中所造的人，他要想办法把这个人带到一个恢复的地步，带到神起初那个心意里头的人。因此呢我们就出现我们就看见神后来所安排的许多工作。那神第一次这个把自己的生命带到人间叫人去接受，这个人没有接受，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拒绝了啊。我们看见神经过4000年以后又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再一次把那永远的生命，起初拥有的生命呢带到人当中来。因此呢第二次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带到人间，那他 神我们看做了许多的工作。因为人犯罪了，跟神之间脱离关系的，要怎么样恢复这个事情呢？没有办法恢复，人类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呢，神在地上的荣耀缺了，神在天上的荣耀是完全彰显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全唱传言他的手段。因此在宇宙当中，神的荣耀是完全通行，神的旨意就完全通行。但是到地上来呢，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地上缺了，没有办法完全彰显，神的旨意在地上不能完全通行，受到犯罪人的阻挠，受到撒旦的阻挠，神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阻挠。那我们看这个局面，神是不允许存在，神一定要把他心意当中的事情也恢复过来。那要怎么恢复呢？他只有差遣他独生的儿子，这个独生的儿子要下来到人类当中来，要带领人类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并且去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原生，神要做这个恢复的工作。因此呢，他差遣耶稣来到世界。那这里头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主耶稣要来到世界，跟人相处在一起，要跟人打成一片，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有一个老弟兄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呢，有一个人非常喜欢鸟类，他听到这个鸟麻雀那怎么唱歌啊，他非常的喜欢。有一天他想啊，哎呀，我怎么样能够跟鸟打成一片，到鸟当中来生活，来天天来听鸟唱歌的声音，让我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快乐。他这么想，这么想嘛，有一次呢，他就在阳台里头我摆了许多鸟吃的东西，那摆了很多，他直接呢把门关在里面，留了一个缝来看看，观察有多少鸟来吃那个鸟啊，怎么样，我怎么能够跟鸟来接近，来听听鸟唱歌的声音。那他就这样做了。哎呀，真正做真的牛啊，很多百姓来吃东西啊，在阳台里头一批牛马车为了叽叽叽叽的在那边唱歌，高兴的不得了。哎，这个人啊，一个缝里头看牛聚集这么多，他就想办法要到他们当中去。结果他门一开呢，牛扑隆一下都跑掉了。那在这里头就显出一个问题，人是多么伟大，跟鸟比起来，麻雀比起来，那是相差的太远太远了。鸟是非常微小的东西，因此人要到鸟当中去，要听鸟的声音，要跟鸟打成一片，那要自己要改变。改变怎么样？成为鸟一样，能成为小麻雀一样，来进到他们里面，就能够跟鸟打成一片，能够天天听到鸟唱歌的声音了。那用这个比喻嘛，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儿子，他的生命是何等伟大，何等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位伟大的神的儿子要到人当中来，他必须改变。 他必须改变成为人的样式，那才能够到人当中。因此圣经里头就给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里头讲什么呢？叫做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要变成人的样式，因此呢，他必须穿上人的肉身，披上人的肉身，他要把那永远的生命，把他胜过死亡的生命，有大能大力的生命要隐藏起来，肉身把它遮盖住。那好了，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当然这里头是有一个过程，接着啊，童贞女玛利亚啊，圣灵回应啊，使他啊见身。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还有许多的一些情形啊，我们时间问题就关系就没有仔细去谈了。我们看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披上人的肉身来到世界，与人同住，与人同生活。因此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第二句话就怎么样呢？这个永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是使徒约翰，他呢跟主耶稣一起三年半的生活，因此呢，他亲眼啊看过，亲耳听见，而且亲手摸过的。这位耶稣呢，道成肉身，活在人的当中，跟人打成一片。那打成一片，我们知道主耶稣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道成肉身，完全的人。他呢毫无瑕疵，他的所有生活行动言语等等都是非常圣洁，他而且呢讲的话是带有权柄和能力。因此犹太人讲，哎呀，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他的讲话是带有能力和权柄的。我们知道他道成肉身，又是现人啊，能够走路有疲倦，也要休息，那也要睡觉，也要吃东西，跟人是一样的。但是他里面的一个生命有时候也发出来啊许多神迹，叫什么瞎子看见，耳聋的听见啊，哑巴的说话，瘸腿的行走，甚至叫死人复活。他里面出来的能力能够改变许多人所想不到的事情，行出许多奇妙的神迹来，这个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好，我们的主耶稣真的奇妙，他又是人又是神。那他跟人之间生活在一起，让人认识他，让人相信他。主耶稣就在这个机会向人介绍他自己的父神。因此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头，主耶稣的最后一个祷告吗？啊，就是要叫人认识你独一的圣真神，向神祷告，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是原声。好，我们看见主耶稣就介绍，把神介绍给他们，叫他们认识这位原在的神，是全能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把神介绍给他，也把自己介绍给他们认识。那好的，使徒就能够知道，当然呢，知道还是经过主耶稣复活以后呢，他才能够明白，开始 也许多时候是不明白。虽然跟从主三年半时间，跟主生活在一起，但是主是属于神的儿子啊，怎么样道成肉身在地上的一些真理，他还许多时候还不一定清楚。那到了复活以后，他们明白了。那我们看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人当中跟他们一起生活，那把许多的真理说给他们。那主耶稣经过三年半传道工作之后呢，那他呢要完成神所托付的。因此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啊，他怎么讲啊，父啊，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给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哎呀，何等伟大，神托付给他的使命他已经完成了，现在又回到神哪里去了？这个在地上肉身啊，这个过程已经快要完成，那他又回到神哪里去？那他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类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带到像基督那样的一个情形。那这里头他就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要赐给接受他的人。如果这个生命赐给他的人接受他的人，这个生命让这个人在里面呢不断的成长长大，展现基督的那一个的生命。哇，这么一个是非常伟大的工作。因此呢，主耶稣在地上呢要经过十字架上的死来完成这件事。因为我们人类都犯了罪，这个罪由罪呢就由死，圣经里头讲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里头又说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神是完全公义的神，完全圣洁的神，人犯了罪跟神之间的关系断掉了，人没有办法再回到神面前去了。那神人呢，因为犯罪的缘故，是必须按照罪进行审判，按照看他犯罪的心进行审判。审判呢怎么样呢？要定罪，要死。因为神也颁布这个律法，这个律法是救人之罪，而且定罪。那定罪最后呢就是死。因此每一个犯罪的人，因为跟神之间脱离的关系，犯罪的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因此呢按照公义的神，他必须要进行审判。如果不审判罪人，那神就不公义的，有罪不审判怎么行？那神是公义的神，一定要审判。那我们看主耶稣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又能够把人类的怎么样恢复到神心意当中的人，那因此主耶稣就要什么呢？就要上十字架，要死。他为什么要死呢？他是一个义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死呢？圣经里头讲他是义人，义的要代替不义的。我们人犯罪都是不义的，得罪神了。 主耶稣来要担当人类的罪，他是神的儿子，他向神领受了这个权柄，领受了这个托付，他要把人类这个罪的问题要解决，要把人带回到神原来的心意里面。因此这第一个问题呢，耶稣必须他这一义的来代替我们不义的。那既然是义的要代替我们不义的，那我们不义的要干什么呢？我们不义的不是要受审判要死吗？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呢？因为担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因此呢，他必须死，这个死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神要审判罪人。那我们基督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他必须要死。那是第一个，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代替我们不义的，使我们这个必须接受神审判的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神公义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满足了，因此神就不再审判我们的罪了，因为我们的罪主耶稣担当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死了，到有一天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哦，这个人罪我已经替他担当了啊，就免去审判。因此我们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呢，我们就免去神那个审判。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个给我们看见是完成的工作，就是满足了神公义要求，满足了律法上的要求，使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我们就免去神的审判。哎呀，真是奇妙，我们的主耶稣他无罪的代替我们死。第二个，在十字架上他流了自己的血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了他自己的宝血。这个血是干什么呢？这个血是洗去人类的罪。在利未记书里头讲，这个生命是在血里头，因此血可以洗罪。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我们如果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个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要接受这一步，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拯救。耶稣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用宝血洗净我的罪，救救我。你这么一祷告，你就得救了。这很奇妙的事情，主耶稣向我们的要求非常的简单，只有这么一句话。圣经里头讲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你就内心里头很真实的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是从亚当夏娃来的，我是必须受审判，必须死，接受死。但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死，他担当了我们罪，他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就成为什么呢？圣洁。我们跟神之间就恢复了什么的这个关系。 因此我们就能够向神祷告，哎呀，我们的神啊，我们感谢你，你救了我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啊，甚至许多时候把我们所需要的是带到父神面前向神求，神也把许多的恩典把他的爱都赐给我们。哎呀，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了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就称义了。我们是很简单，我们就相信耶稣做我的救主，接受他，我们就得救了，我们跟神之间就恢复这个关系了。那还有一个更积极的，刚才讲基督的生命，那是复活的生命，等一下还要讲这个复活的生命。他呢在十字架因为流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跟神之间恢复关系，他不但如此，还要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借着十字架上的死释放出他的生命。因此耶稣为什么要死呢？死就是想把他的肉身脱掉，肉身死了，里面的永远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怎么样呢？重新释放出来了。在十字架上所表明的，我们看见他在断气的时候，有一个兵丁拿着一把枪刺进他的肋旁，从肋旁里头，耶稣的肋旁里头流出血和水来，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里头所讲的。血它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流出来的水呢是预表耶稣身上所释放出来的生命，就是那永远的生命。这流出来的水就是他的血清，就是生命里头最宝贵的东西释放出来，他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接受了，他不释放出来我们就无从接受了。因此主耶稣必须死，把肉身脱掉，让里面这个大能的能力的生命释放出来。那因此主耶稣他死了，里面生命可以释放，借着他的复活。我们知道主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为什么说第三天复活呢？有许多人就问了，为什么不两天复活，为什么不五天复活，为什么说第三天复活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二一的神，三字呢许多解经家认识认为这个三就是神的数目，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二一的神。这位神是十无变有的神，他能够胜过死亡，这个十无变有。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里头，神在复造这个地的时候呢，是第三天生命出来了。第一天他说有光就有光，第二天有空气就有空气啊，第三天怎么样呢？地从水里头露出来了，植物呢也出来了，蔬菜啊出来啊，这个树木，这种子种子的树木也出来了，生命出来了，在第三天。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头也看见，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什么呀，有娶亲的宴席啊，宴席当中大家非常欢喜快乐，在这个吃喝啊，结果嘛酒用尽了嘛，那吃了一半了嘛，酒没有了，那到了那个乡下一个小阁楼的地方，要去拿去论酒，哪里去买啊？ 哎呀，那时候怎么样的？主耶稣也在哪里？主耶稣嘛，是用随便酒让大家喝，水是无味的。因此就表明这个人生，人的一生啊，都是没有味道的。但是这里头呢，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个复活生命接受的，哦，这个就马上整个都气氛都改变了，喝了，哎呀，是非常好的酒。因此呢，这个管家嘛，就把信拦出来，他说人家都是先喝好酒，然后再喝这个次的，你怎么把好酒留到现在，留到如今呢？他们搞不清楚啊。这主耶稣把无味的水变成酒，让大家人生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欢乐啊。这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预表基督的生命释放出来给大家享受。因此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他人生是有指望的。主耶稣所以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从死里复活怎么证明他呢？那当然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死之前，他仿佛说起他会受祭司长长老许多的苦，而且呢被抓去定，第三天他也复活，已经在死以前都告诉门徒了。当然了，门徒好像还弄不清楚啊。那到第三天他复活，复活了谁看见呢？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一个看见。马太福音第28章里头，就是安息日将近啊，天还没亮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就跑去什么呢就见耶稣。应该主耶稣被钉死嘛。刚才讲为什么主耶稣要死呢？就是在十字架上面要完成这些事情，又把他生命释放出来，这个生命要赐给人，这个生命要在接受他的人里面啊，不断的传大，全过于基督的样子，好像保罗一样，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这就满足神心意的要求，因为神心意当中要恢复这个人，借着他独生的儿子来恢复这个工作，也是要把人带回到神心意当中的里面去。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头出来，抹大拉去看的时候，哦，有天使站在那边，哎呀，把坟墓这个墓门打开啊，他就告诉玛利亚啊，他说你要找被钉死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照他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他说你去告诉他的门徒要到先到加利利一个山上，在哪里主耶稣要见他们。哦，这个玛利亚一边又很害怕，一边又很高兴，拼命的跑，也就告诉门徒啊。当然呢，在跑过程当中嘛，他遇到主耶稣了，哎呀，非常的高兴，就把主耶稣抱着啊。那从约翰福音第20章里头又告诉，这个时候呢，因为玛利亚很爱主，他巴不得把主摸一摸的话，他里面就满足了。因此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伸手要去摸他啊，主耶稣讲你不要摸，我还没升上去。意思就是说，我升上去见了我父，我得了荣耀，得了荣耀还要在圣灵里头降临 在地上，我要住在你的里面，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你这时候摸我，你满足还得不到，不够。我要在森林里头建立，要住在你里面，要不断的引导你，不断的带领你，不断的给你供应，不断的给你生命的亮光，满足你一切的需要。那时候你的满足就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啊！主耶稣让他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啊，非常奇妙。那这个大拿呢，后来门徒告诉门徒，门徒也见了啊，玛利亚和他父还有其他的几个妇女啊，见到主耶稣复活，又是门徒也见到复活，还有呢，雅各的兄弟，那个耶稣的兄弟啊，雅各也见到的啊，那门徒在加利利山上也见到了，耶稣就向他们颁布大使命了啊。那还有呢，他升天的时候，500多个人见到了。耶稣从橄榄上驾着云升天去，复活升天，这大家都见到了，因此大家都在证明，哎呀，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神的大能在他身上，死亡不能拘禁他，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升到天上去了，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升上去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复活的能力要降下来，让我们接受他的人都能够看见，能够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看他第三天复活升天呢，圣经里头怎么告诉我们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里头怎么说呢？这里头说，按着圣上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因为他复活了，我们刚才说的神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虽然主耶稣为拯救人类的缘故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死不能拘禁他，第三天他又活过来了，因此这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是大有能力的生命。这个生命复活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其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像他那样从死里能够复活的。因此我们很感谢，是我们到现在我们都在哪里怎么样的纪念主耶稣的复活，这个大能是非常的浩大呀，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刚才又说了，他呢对于宇宙这个大能大力显在宇宙当中，那就是他用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万有都捞着他生命的力量在哪里运转。如果他的是没有这个生命的能力在哪边拖住宇宙的话，那宇宙都是死的，我看也不会在那边转动的。这个最大的引力是哪里？是从宝座那里发出来的，宝座发出来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的能力。你想想看，这个生命的能力有多大的，拖住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如果失去基督复活生命的这个能力，那整个宇宙都死了，都不行了，我们也不会存在了。啊，我们看见这复活的能力在宇宙当中彰显。好，我们又看这个能力，复活的能力要在教会当中彰显。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让他流出来的血赎出来的一批人。因为我们全世界的人，全人类，因为都在罪里死的人，我们主耶稣他用他自己十字架上流的血把我们这在罪恶里头的人把他赎出来。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拜赎了。如果我们还硬着心不肯接受啊，耶稣你归你的，你什么生命我看不见，我也摸不着，我不相信啊，那没办法，那是你在承担你自己的罪，承担你自己的罪，那就非常危险，将来要受审判，公义的神要审判，审判之后呢，你的灵魂要丢在河湖里头，永远受痛苦。我们人都有灵魂，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生命，现在医学院上面在研究啊，在逐渐研究发现，人是为死，不是真的死，就是肉身死了。因为人神造人的时候要泥土造的，这个泥土死了以后就回到泥土哪里去了，里面生命还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见，上一次不久有一个伤害的李弟兄来到这里给大家交通。他呢因为信仰的问题被关在那个安徽一个山区，在那边劳动，就是叫通广山嘛，铜陵山。我们去年也去看这个山，他在劳动的时候呢，山坡上面推板车，推板车嘛，结果呢一股横花了，不小心啊，车子跟人都滚下来了。那滚下来嘛，他那时候什么也不行了，看见是好像死的一样的。那好了，哎呀，他们那边派医生赶快抢救啊，打针啊，人都问了一大堆，在那边看。看了吗？哎，前就没有办法，死了。实际上面他没有死，怎么样呢？他的灵魂出窍，在空中，他直接讲，他说我好像老鹰一样，在那边飞来飞去。那看见人，什么人在打针，什么人在前就做心脏按摩，什么人做什么，他看得一清二楚。那这个吧，他们下面抢救抢救的嘛，这个看没有希望的，他就叫他们啊埋掉，算了，埋掉，没有希望。这个他们有的是散开要去埋了，诶，他灵魂回来了，回来我们就问他，那这怎么回来过了？他就从鼻子里头数着一下头就醒起来了，那说明这个灵魂是灵魂。哎，他好了，醒起来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接受到我们里面，我们到有一天我们肉身去世，但是我们生命呢还在，生命还在。这一个生命呢，我们如果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有份于怎么样呢？ 有份于神荣耀的存在。因此我们看见这复活的大门，我们看见在教会身上有许多的工作。我们知道教会是十二开始，十二十一个神门徒在那边传福音，而且发展的非常快，因为圣灵的工作，他在哪里什么呢？啊，这个一天传福音就三千的救，一天传福音就五千的救啊，这个教会发展的非常的快，非常的快，这是神生命的能力在哪里工作。因此传到现在，我们看见教会到处都可以看见有许多的人接受耶稣做救主，在哪里得救了，在哪里有份于教会。我们看见教会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大。那在圣经里头，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里头也讲到什么呢？哦，讲到这个教会神给他成病，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地上是捆的天上也是捆，给他成病。那这个是教会。那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能力在于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身上，他怎么样怎么样显出来。那这个弟兄姊妹有的经历很多了。在1977年，有一个病人，也就是萧山教会的一个负责弟兄，结果呢他得了胃癌，胃癌发展很快，那几个月时间就已经情况非常差了，恶一直从情况，结果呢送到肿瘤医院去检查治疗，肿瘤医院检查了以后嘛，退回去没有办法接受，他说没有办法治疗了。那到那个医科大学里头去，医科大学里头这个附属的医院一看了以后也是不行，听到他说已经太晚期了，失去这个治疗手术的机会了。那第四医院也去了，萧山医院也去了啊，等等四个医院都拒绝都不收。那时候呢他喝了一点开水就吐出来，喝一瓢干吐一瓢干。那结果呢，因为他是一个负责弟兄，我很多弟兄姊妹教会里头都为他祷告，求神能够延长他十年受术的时间，来兼顾这个教会，来侍奉神。但是这个病情呢是越来越不行。后来嘛，就有一个弟兄嘛在提出，他说我们检查了四个医院都不收，我们能不能找信主的弟兄姊妹得一周医生的吧来给他看一看。那因此嘛，他们就打听到我这边来了，因此嘛就把病人就抬到我们医院来。那弟兄就告诉我这个病人的一个情况。那我当时一看一检查，看实在是非常的差，根本什么手术都做不来的。那我心里想是一个问题，那除非神显出大能，那我们因为是个弟兄，我们就收进来，我为这一些心里祷告。那祷告当中呢，里面有一个感觉，应该要把肿瘤给他拿掉。那我想这样差的情况根本没办法的。我们医生讨论怎么样呢，讨论的结果就是顶多呢做一个简单的小手术，那就是把胃跟那个把那个胃啊阻塞的前面上面呢拉扯一部分来，跟那个肠子嘛打一条路，让吃的东西能够直接流到肠子里头去，做这么一个简单的，让他解决一些吃瘤子，解决延长他的一些性命。那我们医生讨论的结果是这样。那这个呢，我们的确因为他是一个弟兄我们都迫切的祷告，求神施展他的大能。后来在祷告当中，我所发现我们 周医生也是一个问题要解决，因为这个病人神要在他身上如果显出神迹，要通过我们达到这个病人身上，因为我们做医生的呢要什么治疗病总是有医学知识，总是按照我们的经验去治疗了。如果在这个病人身上我们用医学知识用人的经验，那是行不通的，没有办法解决。因此呢，我们当时呢圣灵就给我们一个感觉，你要对付你的问题，让你这个人成为圣洁，让神大能的膀臂通过你达到这个病人身上的时候不受到拦阻。哎呀，我一看见这个感觉来，哎呀，我就觉得我需要很好的对付自己，不然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受到我们的拦阻了，那就出问题了。因此呢，我就一直在那里祷告，我说我的属于你的儿女啊，这个病人身上你要实行你的工作，求你先赦免我的罪啊，除去一切我的不义不洁啊。那就为自己祷告，我祷告了5天，专为自己祷告，有什么得罪神的，有什么得罪人的需要对付。等到第5天都对付好了，里面充满着平安喜乐，人非常轻松。那我很感谢主啊，主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你已经啊在我身上做了对付的工作。那好，就准备给他开刀。那好，我们定好以后呢，我们就进开刀房手术。手术嘛，打开肚皮的时候，结果呢，我们在开刀之前所显现的情况还要差的多了。这个肚皮一打开，这个整个肿瘤啊已经播散到整个腹腔里头了，腹腔里头到处都是肿瘤，皮门淋巴结的都肿大，都很厉害，而且这个肿瘤呢跟周围的组织都连成一团，解剖都看不清楚，跟肛门跟胆道跟肠子细膜等的大肠都连成一块，根本看不清楚。因此呢，我的助手还有这个在那边开刀房看的医生，真的哎呀没有办法，还是关掉好了，关掉好了，什么东西都做不来，就是说大家说讨论的产值拉出来跟胃上面的或者打一个通道都打不来了，因为组织水肿也很厉害。那要怎么办呢？我里面感觉为什么开刀以前有这么个感觉要把这个肿瘤拿掉呢？那为什么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就拿一块大的纱布把这个切口给它盖住，我手放在切口上面，我面朝天举目向神呼求。那我在祷告的时候嘛，医生就说了，哎，老陈啊，你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关起来算了吧，没办法。但我在哪里祷告？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如果眼睛闭着祷告，被人家发现了，那很麻烦。因此我在那边举目望天祷告，我祷告说：“神啊，你的意思如何？”我问了这一句话。我这么一祷告，他马上话语就引导，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以色列人怎么样渡过红海，撒拉断掉生命的人怎么能生出以撒这几句话来，我说好，我开那我就决定开了嘛，这不是我开了，这是神自己的工作。那我决定开了嘛，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这样的病人你开了不是要死了吗？你真是 这个死在手术台上面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他们也不好意思说了，我是主刀医生，我也全力决定了，那就开始开，开的呢，当然的开刀房很忙，这个请的麻醉科主任来拔光，还有那个护士什么，用最初的针16号针头来打，打那么一滴挂在哪边就不是滴滴滴咯，就是流下来。为什么呢？前救病人的时候，这么危重的病人要急路打这个一滴嘛，需要了挂进去，前救的时候要这样的。那这个我很感谢主，我们就开了，从上午大概10点左右开，开到下午4点左右。那只能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弄，结果呢开出来这个肿瘤啊，就好像豆腐一样烂渣渣的，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装在这个半脸盆还要多。那手术这一关感谢主一步一步的给我们完成了，我们把肠子接上去当做胃啊，胃地把留了一小片啊，跟肠子接起来，造成一个胃了嘛。那手术好以后，我们就结束了。很感谢主，在开刀过程当中，他们那边教会里头有50多个人在开刀房门口，他中午也不吃饭，在那边进食祷告，他们在祷告，我里面才开刀。那开手术嘛，看着完成了，很感谢主。回到闭关，我们满心喜乐，肿瘤终归靠着神的恩典拿下来了。那手术拿下来，到了第九天啊，我们给他间断啊，出现了，哎呀，出现了发现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就是肚子里头啊都是金脓啊，脓蹦出来，整个床铺里头都是脓。那我当时就讲，哎，完了，手术虽然开了，但是过不去的，因为这个温和口泡在脓里头长不好，一定会出问题，会斑掉，会破掉。那我们通知他家属，以及他教会里头都同心为他祷告，病人他本身也是一个弟兄嘛，他也祷告，他说求神伸出大能的手来塞住我流脓的源头，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样，你把水拉在亚当城那边，能够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哈哈，他这样一个祷告，那很感谢主。经过这么一个祷告，到第3天，哎，这个脓啊就很少了。我当时嘛还有点顾虑，以为是不是脓跪在里面。表面的看好像愈合的里面还是问题，结果呢，我叫了一个进修的医生到开刀房，拿了一把长的这个血管枪，我从这个口子里头探进去，抽出来是干的。我里面很感谢主，我说不用怀疑的，神医治他了，哎，那从此就好了，就好了。好了嘛，那住了一共有28天。他们就要求回去了，我当时还劝他能不能再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已经看见神大能的时候，我回去。那因为我们看见神带领完成这个手术，因此呢，我们就不再做这个化疗，什么治疗都不做了，让他回去。那回去我们真很感谢主，过了3个月。他骑自行车来了，来到我们家里，我不在，我太太在哪里接待他，中午烧一碗面给他吃，他都吃了，吃了下午我3点左右我回来，他等不及了，回去了，我回来把我太太的给我讲，哎呀，那个姓高的弟兄来了，哎，我说他怎么来的，他说他骑自行车来，我说不对，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是他弟弟，因为他弟弟啊长得跟他很像，我说你可能看错了，那他也不行，不然过了2个礼拜他又来了，哎呀，我很感谢主，那过了3个月他能够骑自行车来，哎呀，相当不容易。 结果呢，经过十年，他的两个女儿忧忧愁愁的跑到我家里来了。他说：“哎呀，陈弟兄啊，我们当时教会，我们家里为他祷告，要求神延长他十年的年数。他说现在十年到了，要怎么办？”哎，真的的，那我说我们祷告吧。哎，祷告的一句话，感谢主，我要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哎呀，真感谢主。后来这位弟兄呢，到处传福音，骑了一个摩托车，兼顾教会，一共活了38年，活到97岁。那年纪当然老了，过世，就是前年啊。可是那我们看见这的确是神奇妙的大能，复活的能力在复辟他们。因此呢，我们看见有许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么个经历，神的大能，生命的大能在他身上。这个生命大能显出来是不是人所能显现的啊？我们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只能谈到这作为一个见证。另外第四点，我们要看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到一天主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到空中去，与主永远同在。这个是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到17节。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有天上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吹响，那些有死了的信徒怎么样呢？都复活了。那些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呢，也有改变，和那些一同复活的人呢，信徒呢，一同被提到空中，在那里与主相遇，永远与主同在。我们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呢，能够连在一起，永远同在在一起。因此我们真很感谢主，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实在是大有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接受他啊，那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罪，我们怎么就得救了？得救了，神就把借着圣灵把基督这个永远的生命带进我们里面来。这个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我们肉体虽然死了，到有一天我们要活过来，这时候是非常奇妙。我们全部信徒信主的人都被提到空中去，跟主永远同在。因此求主啊，与我们同在。借着今天纪念主复活，我们来温习主复活的大能，温习主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我们真感谢主，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在基督里不断的借着他的话语，他的生命能力，让我们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成熟。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人啊，盼望能够早日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都跟大家一起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到有一天跟主在一起。我们真感谢主。今天我们想时间好像也超过了啊，求主怜悯，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主，你把这个话语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有生命的追求，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不断成长，长成你基督的身量。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到有一天你这个生命的能力要把我们提上去，提到空中，与你相遇，与你永远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带领今天在这里的朋友们，让他们认识你做我们的救主，接受你做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一天与你一同在空中与你相遇。主啊，我们真感谢你，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